礼拜二科技 email， 道环兄在我们现场。Hello，
大家好，
道兄，今天很高兴能够在那么近的距离听到你的声音啊。我们介绍，好像又应该介绍科学人了吧？
科学人六月号有两篇报道，他都指出流行的想法，可能都不需要重新检讨与修正，所以我就跟各位介绍这两篇报道。
你得再强调一遍，就是流行的某些想法或看法，都可能要重新的去思考，是吧？
对，一点不错。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细菌的态度，我们面对细菌，我们一谈到细菌，我们往往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病菌。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生病的细菌。
是。
那我们往往忘记日常生活中细菌其实扮演了许多积极的角色，它能够促进健康。譬如说我们反复在这边谈到过，每一个人肠道中都有大量的细菌来帮助我们消化。
是。
那然后在大自然循环中，微生物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分解者。那微生物中间包括细菌。
是。
总之我们的刻板印象就是细菌必然有害，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去消灭它们。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抗生素。那这一期科学人，也就是科学人六月号的封面故事，就是报道细菌抵御抗生素有重大的成就。
等一下，都是抗生素抵御细菌啊？
那是细菌抵御抗生素。
细菌抵御抗生素。
对对对，我们过去是把抗生素当作魔弹，
对，
专门来杀死细菌的。
是。
那现在我们发现，那这个细菌抵御抗生素已经有非常突破性的成就。简单的讲，那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抗生素细菌都演化出了抗药性。那怎么办？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除了研发新的杀菌药之外，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改变对于细菌的态度。要与细菌和平共生。能够抵御抗生素的细菌未必会在人体内制造疾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那要去看这篇特别的报道。
也就是说，细菌有的时候会跟我们是结盟的，是吧？
我们身体里面，有许多的有益健康的细菌，这是一个事实，这没什么好谈的。
是。
可是我们不应该一听说，能够抵御这个抗生素的细菌出现了，那我们就很害怕，我们就认为它一定是对我们的健康威胁。
是。
因为事实上，现在有许多细菌，它能够抵御几乎所有第一线使用的
抗生素，
那这一些细菌在人的体内未必会制造疾病，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恐慌的对象。而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只有一个它是有害的，它一定要消灭的等等之类的。
是。另外好像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这一期六月号的科学人上，关于核电。
一点不错，你想想看，3月11号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引起核电厂的危机。那你到了今天是6月21号，是已经满百日了。
是。
OK， 那过去发生过核电厂危机，不是没有发生过。我一直有感觉，就是说我们不要一想到核电厂危机必然把它就是想成是多大的灾难。那我们要想，就是说过去有没有先例，然后过去的先例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那过去发生过核电厂危机，那第一次发生的核电厂危机其实是在美国的三里岛危机，那是1979年3月28号。
是。
那第二次发生核电厂危机是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车诺比的电厂。那是发生在1986年4月26号。那美国三里岛是4级核事故。这个一级、二级、三级、四级是级数越高就越严重。那美国三里岛是4级核事故，而4级核事故对这个核电厂周遭的居民都没有健康危害。
是。
所以这一定要大家要有一个很蛮清楚的一个概念啊。这美国三里岛是4级核事故，可是它对周遭居民没有健康危害。那车诺比核电厂是7级核事故，也就是说非常的严重。那这一次 日本福岛核电厂的危机是直到地震后的第三天，也就3月14号仍然只属于三级核事故，也就是比当年的这个三里岛那核电厂这个核事故还要轻微的核事故。
是，
但是那很明显的，这一次是由于日本人处置不当。那这个主要的是他的电厂，那他那个发那个电力公司啊，要负完全的责任。由于处置不当，所以它的风险才会升级。刚开始只有三级，那到了一个月以后，从五级就升到七级，与车诺比同级。但是，从测量到的泄露出来的放射性物质来谈的话，那虽然等级是七级，与车诺比同级，可是它所泄露出来的放射性物质，就量而言，没有车诺比那么严重，那只有车诺比的10%而已，也就是十分之一。
是
，OK， 不过和这个日本这个核电厂危机引起的反应，比放射性物质泄露出来的量还要大。那有人因此而认为，福岛核电厂的危机是一个历史的转捩点，那这个已经改变了历史，那使得反核电成为全球的主流共识。OK，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问题在于哈，我们到底有没有经过理性的讨论？也就是说，为了因应未来人口增加、经济成长以及生活水准提升，在全球的范围之内，我们是不是到底有多少的选项？那这些选项，我们有多少的认识？我记得我们上一次曾经说过，太阳能到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突破。OK， 没有任何的突破。再说一遍，太阳能产业到目前为止，没有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也并没有让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下来，
是
吧？没有。
然后还有这个我刚刚说的完全只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谈的。那当然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国家，然后我们应该先考虑我们自己国家的前途，然后再考虑全球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会抱持这种立场。那即使是在国内，我们有到底有多少选项，我们有什么样子的选项，而这些选项究竟有没有经过理性的讨论，或者是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是不是必须经过理性的讨论？我的看法是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很
好，都还没有。
对对，
我没有。我想台湾的不要说讨论了，关于我们的核电，如果要让老百姓都很清楚，像我这样的老百姓，那么他应该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论述在那里。
我相信是有。只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媒体只会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才会报道相关的知识，而且是在危机的这种脉络之中报道出来的知识，往往是不完整、片段，甚至是歪曲的。我觉得这是蛮糟糕的。我不认为台湾没有人在从事积极从事、长期的从事核电的安全教育。我认为是有。那这个事实上，台电公司本身也每一年在这方面有许多的投资。那只不过就是，这一些努力的效果似乎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相当的有限。那为什么有限？我们有没有可能对这一种现象进行理性的讨论？那这都是问题。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提醒，就是科学人六月号有这么一篇关于核电安全的报道，还有以及相关的讨论，包括正反的意见。
是，
那我会认为，就是认为这个问题应该理性讨论的人，就应该先读这两篇报道。我自己是相信，我们应该做比较理性的讨论的。
是，
所以我跟各位推荐这两篇报道。
好的，除此之外，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礼拜的新科技新知的题目。第一个，海水变酸的生物后果。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已经听烦了。过去半个世纪，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上升，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是毫无疑问的。那可是二氧化碳会溶于水。
是，
那因此海水里面的二氧化碳也因此而增加了。那这个二氧化碳融入海水里边，结果是海水表面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 海水变得越来越酸。那根据我们现在测量到的数据显示，过去65万年之内，以现在海水的pH 值最低，你知道吧， pH 值就是测量酸碱度的，
是，
那 pH 值越低就表示越酸， pH 值越高表示越碱
度越高，
对对对。那最近有一些研究团队发现海水变酸会影响海洋生物的嗅觉。
嗯，
那现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辛普森教授，他发现不仅仅是会影响海洋生物的嗅觉，海洋中生活的鱼类的听觉也受到影响。
哦，
那他以一种有名的热带鱼就是小丑鱼我们在水族馆里面最容易看到，
卡通上看到，
对对，最容易看到的一种热带鱼小丑鱼。那这个辛普森教授他以小丑鱼做实验，在不同酸度的海水中养育刚孵化的小丑鱼，
嗯，
那17到20天之后，然后再测验他们的听觉。
嗯，
就是说他去一个真正的海里的珊瑚礁，去录音，去录那一种专门吃热带鱼的这一种捕食鱼类的声音
啊啊啊！
他用这一种声音的录音带来测量他在实验室里面孵化的小丑鱼的听觉。那他在实验室里边用来孵化小丑鱼的水族箱有三个。
嗯，
那这个海水里边所含有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分别是代表今天的浓度，预测2050年的浓度，然后预测2100年的浓度，
就越来越酸，
对，越来越酸。那结果呢，在代表现在海水酸度的水族箱里长大的小丑鱼，一听到捕食者的声音就会展示回避的动作，这表示说他听得到
啊，
因为他听到他，所以他才会
回避。嗯
，OK。而在其他两个水族箱里长大的小丑鱼啊，听到录音带里面放出来的声音，没有任何的反应。
哦，
这就表示海水酸度增加啊，不只会影响身体表面感官的发育，即使是身体内部的器官的发育也会变得不正常。因为我刚刚说过了，科学家过去已经发现，就是海洋生物的嗅觉会受影响，嗅觉是体表的感官，
是
OK。那现在是小丑鱼的听觉的感官呢？它的感觉器呢是在那、这个脑子内，不就是脑壳的内部，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海水酸度的增加会影响体内器官的发育。
那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听觉是个内在的。
你想想看，我们的耳朵，
耳朵不是长外头的？
耳朵是长外头，可是问题在于我们的受器，我们的受器在中耳，然后中级受器事实上是在内耳。所以这是内部的器官，鱼也是一样。鱼的听觉感受器事实上是在头颅的内部，不是在体表，
是，
所以这个表示就是说，海水酸度增加甚至可能影响到海洋生物的骨骼的发育。
哦，好的，海水变酸，总之对于小丑鱼如果都有那么明显的影响的话，那对人恐怕更严重。
没有这个问题。这一个研究其实是探讨的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增加对于海洋生物的影响。那当然这一个实验是用小丑鱼做的，可是我们可以类推，假如海洋生物能够受到二氧化碳这个浓度升高的影响的话，那我们担心的是海洋这个生态链，海洋整个的生态系统。OK， 我们讨论的不是仅仅是一种鱼，
不仅仅是小丑鱼会不会回避这个捕者啊？
对，我们要用系统的观点。
对啊，我的想的是，那在地面上，也就是海水的二氧化碳还是融进来的， 地面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更大量了，就是比例上来讲，应该比海水增加的更严重了。
不
一定吗？
不，因为我们谈的是这样子，就是二氧化碳会溶解在水里，会提高水的这个酸度，对不对？那可是在空气中，我们呼进身体，我们呼进身就是吸收就是我们身体
吸进
这个身体内外能够接触到的二氧化碳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很好的研究。
是。稍后片刻，我们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爱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大家想要听演讲吗？想，尤其是关于科普类的演讲，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提供意见。您想要听谁的科普的演讲？还有，您希望听到哪一类的题目？您可以传真或者是打电话8369-3398找林清盛，告诉他提供您的看法，提供您的需求，我们会请我们节目里的这个 co-host。来，我们主持一个比较完整的科普演讲计划，这是今天为各位特别报道的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庆祝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单元科技 email 已经在本节目之中迈向第11个年头了，连孩子都小学快要小学毕业了哈。来，道环兄，你现在我们介绍一个什么题目呢？美国公布的最新健康饮食指南。
对，6月2号、就是本月初，美国农业部发表了新的饮食指南图案。
是。
各位去上网的话，很容易下载。
打先打 USDA。
对的
USDA 之后 Google。
对， USDA 意思就是美国农业部。
接着就打 My Plate。我的盘子，
对它的新的饮食指南的图案，将代表理想食物组成的，原先是使用金字塔，现在改成餐盘
啊。好、
OK，
所以 MyPlate My Plate。
那在这一个餐盘里边、
是
有四种食物类别、就是蔬菜水果。蛋白质以及谷类，那当然那个餐盘旁边还有一个小杯子，那代表的是奶制品或者是牛奶，那
豆浆也算吗？
那当然也算了，
那
新的饮食指南，美国这一份新的饮食指南，它重点有四，有四点，第一就是要大家享受食物，但是要控制量，量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仔细看这一个餐盘的图案，你就可以知道，蔬菜跟水果至少要占一半的分量。
蔬菜加水果，
对，蔬菜与水果，一定要占一半的分量。
是。
那然后呢？另外一半就是由谷类跟蛋白质组成。那谷类中。最少有一半要使用全谷，不是精细的谷
哦，
这
带芽的，
对，就全谷、
这一类的，
譬如说全麦面包之类的东西。
是。
那第三点就是要少盐，绝对要少盐。那第四点，那跟餐盘没有关系了。第四点就是，要大家多喝白开水，而不是加了糖的饮料。
是，就不要加什么塑化剂。
对，那不，不糖都不能加，何况是塑化剂。
不过这个盘子我，
不过我不赞成你不断的拿塑化剂做文章。因为我一直
你喜欢塑化剂，
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觉得我们把塑化剂给妖魔化了，这个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一种态度。OK，
不要吃就好了，我提醒一下嘛。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盘子的那个构造，是吧？它是一个，就假设我们想好我们平常画的那个圆形，正圆形，你给它看起来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了，
没错。
不过它比四分之一更多了一点微妙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哎，道环兄，它的谷类比四分之一要多一点，可能占27%左右，我猜想27-28%啊。那么蔬菜 的量也差不多跟谷类一样，
没有，
也就是说它是占那个四分之一又多一点的那个位置，
没有错。
至于剩下的蛋白质是也是将近四分之一，但是
比四分之一少，
少，
对，
它可能只有23%或24%以下啊。
对，
还有就是水果也是占23%或24%以下，等于这四个不是太均匀，可是看起来又可以一半一半对切的，
就是一目就相对说起来，过去他们使用的这个图案是金字塔，
是
那我觉得现在改成这个餐盘的图案，比较能够一目了然，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再重复一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水果跟蔬菜一定要占一半
一半。
Okay，
还有最重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你只能吃一盘，不要他只给你一个盘子，你不他下头没有叠第二个盘子，这很重要。
你要是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像是吃那个
自助餐把肺一样，
对对对，
吃了一盘再来一盘，那肯定要找死啊。好，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文化活动保健康。
对，这个文化部
长吃完了要文化活动，
这个文化部长一定要知道。学者早就知道了。
是。
参与宗教社会文化活动能够促进健康，但是呢，对于细节就不太清楚了。
啊。
所以挪威的科技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利用一个包括超过50000人的资料库，分析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与两性的健康心理状态以及幸福感的相关程度。
是。
那研究人员将文化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接受型，一类是主动创造型。那你去观赏艺文活动，到博物馆，到美术馆去参观，甚至到花博之类的地方参观，都属于被动的经验。
是。
各种创意的活动，譬如说塑陶啦，这个还有绘画啦，还有学习乐器等等，
是，
这是属于主动的创造性的活动。结果他们分析的结果很有意思，跟过去所知的大概是契合的，那就是参与文化活动与健康幸福的幸福感啊，
是
有正相关，而与负面的情绪有负相关。
Okay， 大家这个说清楚，正面情绪正相关，负面情绪负相关，我现在有点搞糊涂了。
也就是说你参加的越多，那你的幸福感就越高，你的健康的程度就越高，而你的负面的情绪就越少。OK，
像写毛笔字也会是吧，
写毛笔字在我看起来那是属于主动创造的。但是所以现在就要来了
啊，
对男人而言，被动型文化活动比主动型的益处更大更明显。
哦，就看人家的书法展比自己写书法要好得多。
也不错，因为很简单嘛，你自己写的很容易感到挫折嘛，因为你怎么写都写不了比方于诱人。
不对，我拿起笔我就觉得我比谁都写得好。这个是
自
我
感
觉良
好。
对对对。
对，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建议他们下一次研究的话就要专门研究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是不是比那一种比较容易感觉到超越不了前人的人哈，那他的健康跟幸福感的程度
更高，
更高。
那是因为我只吃一盘的缘故哈。来，接下来，我们特别这个要再提醒一下，文化活动保健康啊，被动参与文化活动也一样能够保健康。
不，被动型文化活动至少在挪威的这个研究他们发现，对男人而言被动型文化活动比主动型的文化活动益处更大
更
明显。
是。另外我们到下面一个题目，以成体干细胞修补肝脏。
对，就是说干细胞的研究，我好像在他们报道过非常多次了。这几年以前，从日本的团队开始，有一些重大的突破。那现在就是要看如何运用这一些重大的突破了。那现在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癌症中心有一位韩裔的助理教授，她叫张允英，那她是一个女生，那她领导一个团队。他以实验证明人类的成年细胞可以先诱导成全能干细胞，再诱导成肝脏细胞，而且这一种细胞移植到肝脏之后可以发挥功能，这是相当重要的。那这个实验 涉及两个过程，一个是将已经分化的人类细胞诱导成全能干细胞的状态，
是，
那然后再把这一种细胞再想办法让它分化，而且分化成特定的肝脏细胞，
是，
那研究人员将这一种肝脏细胞移植到小鼠已经硬化的肝脏里边，那移植进去的细胞平均说起来有 8% 到 15% 能够在小鼠肝脏中存活，
是，
并且发挥功能，这是最重要的、
哦、
不光是存活，它还要能够发挥功能。
嗯，
那他们发挥什么功能呢？他们就发挥制造肝脏制造的蛋白质的这种功能、
啊、
他们能够制造肝脏特有的蛋白质，
是，
这样才能够证明他们是肝脏细胞嘛，
是是是。
那小鼠的血液中可以测量到由正常人类肝细胞生产的几种特定的蛋白质、
嗯、哦。
那张允英这个团队使用的成年人类细胞、包括原来是成年的肝细胞、原来是皮肤细胞、原来是骨髓干细胞，
是，
它这几种成年细胞它原来的来源就不一样、可是即使是它们原来的来源不一样，它们都能够在实验室里面被诱导成可以移植到小鼠肝脏里边的肝细胞、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就，
是，
就是说这一种以成年细胞诱导出来的全能干细胞，它的临床价值从这一个实验里面已经露出了端倪，
是，所以肝是本来就是好像很容易自愈的一种器官，
可是
在神话里面是这样，
不肝脏的确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肝脏有再生能力毫无疑问的、可是问题在于假如肝硬化以后的话，那到一定的程度那肝脏就没有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国内有许多肝硬化的病人，然后肝硬化的病人很容易变成
肝癌
等等之类的，而且所以就许多人在等着那边换肝嘛，
是，
那现在这个说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培养人类的肝细胞，而且这种人类的肝细胞移植到已经硬化的肝脏里边能够发挥功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稍后片刻记得路况气象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我们现场的是王道环先生，道环兄、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题目，对不对？
对，
我们还很多题目。来，更轻更强的钢料，我没看错字嘛？哈，
没有没有
，Steel，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今年年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了一个中心，专门研究与能源工业有关的材料科学。
是，
那特别是不同材料间的整合技术，譬如说焊接
、
焊接是很重要的一种材料、科学的技术，
是，
那这一个中心呢总部设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那由材料科学系副教授巴布担任主任，那参与的学术机构还有威斯康辛大学、里海大学、科罗拉多 的地球科学学院，那不过这个中心成立了以来，就是今年才成立的这个中心，第一个有前景的计划却来自一位学术圈外的人。他是自学出身的发明家，他的名字叫做盖瑞可勒。
盖瑞可勒。
对，他姓可勒。那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淬火技术，已经取得了专利。可以提高钢料的强度以及延展性。那根据测试的实验呢，可乐的新技术能够使钢料比工业界最常用的钛合金还要坚强，还要耐撞击。
是。
那巴布非常的惊讶，因为钢铁业 是非常成熟的工业，这起码已经有2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嗯，
那钢料的加工技术早就不是秘密。
嗯，
大家都以为前人已经穷尽了创新之道。
嗯，
他说要是有人精益求精，将钢料的强度再推升个一两个百分点，就已经是不得了的成就了。
是，
那可是这一位民间的发明家叫做盖瑞·可勒的人，他发明的新技术居然可以提升钢料的强度 7%。
7%、
这是很不得了。
对对对，
这很不得了。
嗯，
所以因此啊，所以盖瑞·可勒刚早上发布的时候啊，一刚开始啊，巴布根本就不怎么相信。
嗯哼，
那盖瑞·可勒把巴布跟他的研究生带到工厂去亲眼看。
是，
那这个巴布的研究团队啊才开始相信。
嗯，
那可勒所发明的这种新的淬火技术与传统技术最大的不同，
嗯，
在于所需的时间比较短，而且短非常的多，因此可以节约非常多的能源。
是，
也就是说可以节省非常多的成本。
嗯，
大多数钢料必须以摄氏900度加热个几个小时。
嗯，
但是新发明的这一个淬火技术哈，只需要放在1100度的高温中几秒钟。
哦，
只要几秒钟哦，你看它，这是几小时跟几秒钟之差。
是，
在1100度的高温中几秒钟便转移到液体中退火。
嗯，
合计只花了10秒钟。所以光这一点，
这个处理程序，
光这个处理程序，它的就节省了不晓得多少成本。
是，
可是这样处理过的钢料，能够制造更多高强度的产品，因为同样强度可以用更少的分量达成。
啊，对。
所以汽车制造业
省材料了，
因此可以生产更轻，
嗯，
而更省油，
更省油。对。
那所以呢，这一位民间发明家他去找上大学教授啊，
嗯，
原因在于他想弄清楚这一种技术的原理，来改进这一种技术，来扩大这一种技术的应用范围。
是，
那他们合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六月发表。
嗯，
六月发表，也就是这一个月才发表。
是，
那其实科学史上啊，这种例子，啊，并不是罕见的。
嗯，
也就是说，先由
技术
工业界，
对，
先由技术
对
来
引发他的学论学理上
理论上面的这个新的突破。
是
，OK，
哎，这个可以去买钢料的股票了吗？啊，现在还不知道标的就是了。
有没有，这一种技术，
嗯，
它事实上已经，
它会全面带动，包括能源，包括汽油的，是吧？
对，
包括当然还有汽车工业啊，设计什么的。好的，电器垃圾，电器垃圾，
嗯，
影响健康。
每一年全世界生产的电器垃圾，包括报废的电脑啦、电视啦、印表机啦、手机啦，大约有2000到5000万吨。光是英国一年输出的电子垃圾，就高达10万吨。
电器垃圾，
电子垃圾
啊，电子垃圾，
就是包括各式各样的电器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运到中国大陆的回收处理厂。
是，
但是由于处理厂中的回收系统非常的简陋，这种电子垃圾中有许多有害健康的化学物质、重金属会散溢到空气中。
嗯哼，
那其中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悬浮微粒特别令人担忧。
是，
因为它们很容易吸入肺，然后进入人体。
嗯嗯，
那所以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研究团队在江苏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大陆叫做生活垃圾啊，
嗯，
就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场，那时候是在泰州。
嗯，
那他们在这个电器回收区那个地方一年处理200万吨以上。
嗯，
非常多。来采集空气的标本。
是，
在这个空气标本里边取出这种 2.5 微米的这种悬浮微粒来做实验。结果发现在实验室中 这一些悬浮微粒能够使人类肺脏的上皮细胞发生发炎反应，而且还产生了巨大的氧化的压力。
嗯，
你要知道这种氧化压力很可能破坏这个DNA， 最后使得正常的细胞癌化。所以这个这一个研究证明简陋的露天回收厂是有害健康的空气污染源。
是。
那这个工作人员的健康当然是直接受害，那附近居民的健康也会受害。
哎，可是这个看起来还是中国大陆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啊，它这个废弃物处理。
毫无疑问的，我相信中国大陆
会影响很多人的身体。
中国大陆一定要改变这种技术不密集的这一种产业。
嗯，所以我们也尽量不要去那儿工作。是这意思，你的提醒是这个吧？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的结论。
人生何才？